讲你听得懂的话。我们今天的主题是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哦。好，不可丢弃勇敢的心。好，那我们来看，从今天的经文里面我们得着了什么哈？不可丢弃这个勇敢的心。好，所以你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纯将的心必得大赏赐。他说不可丢弃勇敢的心可以得到大赏赐。所以当知道一件事情哦，基督徒的生活就是一场属灵的征战，基督徒天天面对征战，天天需要靠主得胜，而征战得胜的秘诀就是与主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仇敌已经被踩到主的脚底下了。所以作者指出，希伯来的信徒曾经因着福音信仰遭受逼迫，经历极大的搏斗跟苦难，受人公开的侮辱毁谤，像一台戏公开暴露在众人面前，成为公众的笑柄。正如保罗说，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，也都要遭逼迫。那呢，或许在21世纪的信仰自由的地区呢，实在很难经历如此遭逼迫的光景，但是在中国或许会体会一些。那在中东地区，那可是生死的决斗哦。所以呢，凡事要怎么样敬虔度日，也都要遭受逼迫。在中国是有政治的逼迫，但是在海外这种自由国家呢，由于太过的自由，这个舆论啊，这个舆论这个嘴啊，都不受管制的，就是乱说话也成为魔鬼的工具。第二个呢，我们要来面对生命中的属灵征战啊。那面对这个属灵征战，就要存勇敢的心呢、啊。面对每一场的属灵征战，欣然忍受财物被抢夺，因为知道自己有更好的产业积存在天上。求主帮助我们，带着信心，相信什么呢？相信这苦难会过去，主会搭救我们，脱离死荫的幽谷。其次相信不但苦难会过去，征战会得胜，还有大赏赐要给我们。所以呢，我们新约信徒绝不退后到这个旧约的犹太教的仪文跟样式，因为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至于灵魂得救的人。我们要积极的前进，积极的前进哦，因为呢，在世上要敬虔度日实在有一点困难哦。天天呢，就是场属灵征战，而这个征战，倒不是从外面来的，外面来的，大部分都是从教会里面来的。这些教会里面来的一些假信徒啦、假牧者啦、假弟兄啊，都在里面呢，成为撒旦的工具。所以呢，我们不可丢弃勇敢的心，勇敢以面对。在这里应许我们，我们必会得大赏赐。
主宝血是我的生命链。
各位西山的家人早上平安，又来到我们今天早上灵修的时间。我们今天的灵修进度来到希伯来书10:26-39，23篇真心话的主题是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我们主要引用的经文是10:26-31，26节。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就再没有了，唯有占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人刚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承受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世恩的圣灵。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？因为我们知道谁说深渊在我，我必报应，又说主要审判他的百姓，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接着让我们看今天灵修经文的引言。今天灵修经文来到希伯来书10:26-39，主要讲述本段是希伯来书的第五个警告，指出在基督徒生活中常会有被盗的危机。第一，故意犯罪的可怕后果。如果我们这样妄自尊大、顽梗抗拒基督赎罪的祭，其结果是由审判和烧灭人的烈火等候我们。人若在永生神惩罚的手中，是何等可怕。二，劝勉要恒忍与坚持，警告之后接着便加以劝勉，要罪孽息往昔蒙恩的侍奉神所得的快乐，且不可退缩后退，丢弃当日勇敢进取的心。二，要想到将来基督荣耀的再来，这样就能在主再来的亮光中轻看目前的为难，勇敢地除去拦阻和障碍。好，接着让我们听陈希珍老师的短讲信息。赎罪祭就再没有了，赎罪祭就再没有了。
到底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？如果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的话，那为什么这里说人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？那么什么叫做故意犯罪？那故意犯罪是我们普通说是明知故犯，是不是明明知道是罪结果你还是要做？那如果这样的话，你用这个标准来检验圣经里面许多的人物的话，那你看见很多人好像是故意犯罪，就是保罗说，保罗怎么说呢？立志行善由得我，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我不愿意做的恶我反而去做，我明明知道他是恶结果我还是去做。那我问弟兄姊妹，这个是不是故意犯罪？如果是故意犯罪的话，保罗有可能，彼得也有可能。彼得他难道不知道说否认主是罪吗？他当然知道，他甚至于说别人怎样我总不能，所以可见他知道这是罪，他知道这个罪不能犯，别人可以犯，别人是罪人我不是，但是没有想到他犯了这个罪。那我问大家，这个是不是故意犯罪？那如果故意犯罪的话，那赎罪的祭再也没有了。那么这个是什么意思？那么这就是告诉我们说，那这个人就不得救了，得救的人就不得救了。那么现在到底保罗得救不得救？到底彼得得救不得救？所以这是变成一个很大的问题。所以大家要，我们先要看到底这里的故意犯罪是指的什么来说的。所以解释圣经啊，一定要圣经来解释。那么最基本的呢，你要看它的上下文，从上下文里面去找到答案。那么这样我们就知道说这到底是指着什么人来说的。那对这一般人来说的确赎罪祭再也没有了，你看见没？这是很清楚的。 好，现在我们如果把上下文读下来的话，你看哈，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利益再也没有了，唯有战经，唯有战据，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那这句话很重的，这句话没有人能担当的。这里烧灭众敌人的烈火，这个众敌人里面包括那两只兽，对不对？还包括什么那个龙，对不对？众敌人的灭火，那就是火湖啊。所以这节圣经你那是非常严重的，就是说赎罪祭没有了，而且唯有战经战据等候审判和那烧灭众敌人的烈火。所以弟兄姊妹，如果这样的话，就表示一个人不可以故意犯罪，一故意犯罪你看就是下地狱嘛，那就是说你可以失去救恩。所以读圣经的人，读希伯来书的时候，那有的人认为说我们会失去救恩，但是有一般人说不，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像改革宗的弟兄们，包括时代派弟兄们一样，他们认为一次得救永远得救，没有问题的。但是你如果读教会的历史，有一般的弟兄们相信自由意志，那就包括像威斯里约翰的等等这些人，那么如果你问他们呢，他们认为说有可能失去救恩。那么那些根据他从哪儿来的？根据就是从希伯来书来的。那么现在问题就是说，如果你用这一节圣经来支持说有人可以失去救恩，那么现在你怎么解释故意犯罪？我就是我刚才所说的，如果是这样解释的话，那每一个人都很危险的，都非常危险。那么这样的话，我们就没有把握，对救恩没有把握了。那么你怎么解释希伯来书讲到永远的救恩，讲到永远的救赎？一直是永远，一次永远，你看见吗？所以现在的问题就在这里了。那么到底这段圣经怎么解释呢？所以你读，要继续读下去，读下去。28节，人干犯摩西的律法，凭两三件的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，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？好了，你把这段圣经读过，弟兄姊妹，你要把上下文读清楚啊！你现在知道故意犯罪是犯什么罪？故意犯罪的是什么？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有亵慢施恩的圣灵。那很清楚，这三样东西摆在一起，很清楚给我们看，这些人故意，这就是故意犯罪的人。所以这些人根本没有得救的人，根本就是不信的人，不是指着我们已经得救的人来说的。
好，在希伯来书呢，有几段经文是难解的，而且呢，圣经教师呢也都有一些争议哦。那最重要就是说，到底会不会失去救恩呢？那这个呢，这个就要从到底这个人有没有真正的得救开始说起哦，就到底他有没有重生得救？有些人他根本就没有得救，没有重生，所以他的所有的行为，就是没有得救的哦，就是沉沦的哦。不然我们如果是已经重生了，那呢怎么样？主救我们救到底，我们可以悔改。所以不要因为我们有得救的确据，所以你要知道你有得救的确据。如果你是重生的基督徒，你有得救的确据，但是你有一个不犯罪的生命，这个生命在你里面不能犯罪。如果你的生命出来是一直犯罪，又一直犯罪，一直犯罪，那你可能要去检视我是不是已经重生了。那个不犯罪的生命在里面会责备你，让你能够悔改。就彼得他也犯罪了，但是他能够悔改到主面前。好 ，OK， 这个是很重要的。好，接着让我们看下一个主题，真心话的主题呢，要谈的是不故意犯罪回到犹太教，不故意犯罪回到犹太教哦，因为 我们得知真道以后，若故意犯罪，赎罪祭就再没有了。故意犯罪是指的信徒放弃新约下聚会而回到旧约仪式的罪。希伯来书的信徒所处的时期和环境说，他们放弃新约的信仰与聚会，并回到他们老旧的宗教犹太教，这就是认识了真理之后还故意犯罪。那就想到现今啊，犹太教的副产品，如果用现在来看呢，这些犹太教副产品有什么？第一个，守犹太教的节期。当教会没有路可以走之后，总是拿一些新把戏来娱乐教会，其中守旧约节期就是其中一种，认为这是神命定的得胜循环。基督徒若在守旧约节期，基督不就白白的死了吗？第二个，抹圣膏油。膏油是圣灵的表征，耶稣说，我要求父，父就赐给你们一位圣灵保惠师，叫他们永远与你们同在。圣灵住在每一位重生得救的信徒的里头，更不要迷信这是从以色列买来的圣膏油。第三个，摇旗呐喊。旗子上面有各样狮子的头像，以色列十字星的样式，迷信借着摇旗呐喊可以得胜属灵的征战。第四个，大吹羊角。耶利哥城在七天之内一吹角就倒塌了，因此迷信吹角能带下征战的能力，使信徒的眼目从定睛在耶稣身上转向物质的东西。保罗说，若吹无定的号声，谁能预备打仗呢？哥罗西书二章十六到十七节告诉我们，所以不在饮食上或节期夜宿安息日都不可让人论断你们，这些原是后世的影儿，那形体却是基督。希伯来书二章二十三节，这些规条使人徒有智慧之名，用私欲崇拜，自表谦卑，苦待己身，其实在克制肉体的情绪上是毫无功效的。人明知神已经除去了旧约立定的新约，却还放弃新约的聚会，回到旧约，回到犹太教去献那个早已不存在为着罪的祭物，在神眼中乃是故意犯罪。第一个，践踏神的儿子；第二，将那使人成圣的立约之血当作俗物，亵慢施恩的圣灵。现在我们应当能够明白这个警告了。我们看见了老路跟新路，并且受了警告，要在新路上前进，不可退缩到老路去。好，下一个要谈的是这个，若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，若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神严厉的对待回到犹太教的罪人，刚犯摩西律法，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，何况人践踏神的儿子，将那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，又亵慢施恩的圣灵。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是怎样的加重呢？这里回到犹太教行为表现在三方面。第一个，践踏神儿子，看他是罪人该死在十字架上，这践踏神的儿子。第二个，是以神儿子的血为平常，不承认神要立新约。第三个，是不尊重圣灵的工作，轻忽神对神儿子所做的启示与感动，这样多方面的得罪神，自然要受更严厉的刑罚，若在永生神的手里真是可怕的。今天的经文警告中提到两件重要的事，第一个是更重的刑罚，第二个是大赏赐。本书书信的作者并不为我们的救恩担心，因为他照他所写的，我们所得的救恩是永远稳妥的。他很清楚地指出，基督献上自己就一次永远除掉了罪，为我们得了永远的救恩。然而作者极其关心的读这书信人将来是得大赏赐还是受刑罚。历史历代以来，大多数基督徒只看见赏赐，却没有看到刑罚。许多书局谈到赏赐，说：“哎呀，我们若是忠心的跟从主，遵循他的旨意，就必得冠名为赏赐。”但是难得有一本书说到另外一方面，就是刑罚。我们必须分辨刑罚与沉沦是不同的，正如分辨赏赐与救恩是不同的。我们却不是退后入沉沦的那等人，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人。我们现今若肯为主的缘故丧失魂生命，就必得着生命。 在主回来时就要拯救我们，得着我们的魂，这就是要给跟从主的得胜者的国度赏赐。所以这里谈到了我们可能没有看到刑罚，刑罚会有刑罚哦。那刑罚跟沉沦，一个是赏赐跟得救，这两个词是不一样的。那总之就是不要落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好，那一起来敬拜吧。主耶稣的宝血，我们新约是以主耶稣的宝血来立的，让我们再度的知道我们是新约的信徒，是主的宝血为我们而流的，是主付上生命的代价，是主担当我们所有的罪，是我们每一个人得胜的盼望。今天希伯来书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呢？要告诉我们，我们是新约的信徒，我们要极力的前进，不要再回到旧约的遗文里面去，不要再献祭牲的血而践踏了我们主耶稣的血。这些希伯来信徒回到犹太教，如今在现今的教会是不是也是有这种现象呢？高举犹太教，高举犹太教的副产品，手犹太教的节旗，抹圣膏油，摇旗呐喊，大吹羊角。因此我们当知道我们是新约的信徒，我们不当回到犹太教的捆绑，践踏神儿子，是那成使人成圣立约之血，把它当作死物，是主耶稣的宝血洗净我们，是主耶稣的宝血让我们成圣，我们岂可以把它当作俗物？又亵慢赐恩的圣灵，我们怎能陶醉？当我们要持守真道的时候，总是会有属灵的征战，总是会有属灵的征战。在今生要进前度日的人，必定遭受逼迫，这逼迫可能是外面的，也可能是里面的。远远我们都持守真道，我们必大有赏赐，我们必大有赏赐。因此我们要永远站立稳妥，因为我们不是沉沦的那等人，我们乃是有信心以致灵魂得救的这等人。主耶稣，我们感恩，我们赞美你，我们保爱你的宝血，我们感恩你在十字架上所为我们做成的所有的一切。我们要持着勇敢的心持守真道，不能再回到犹太教的捆绑的里面走旧路，我们起来走新路。谢谢主，感恩祷告，奉恩主耶稣的名求，阿们。若在永生神的手里，真是可怕的。或许我们只知道有奖赏，却不知道有刑罚。愿今天的警告提醒我，我们是新约的信徒，岂可回到旧约的遗文字句里面而践踏了我们主耶稣的宝血呢？我们今天灵修就到这里，愿以马内利的神与我们同在。